科学让我走回部落，挑战世界。我是华国元，我意志坚定的科学梦。在过去男理工、女人文的观念普遍年代，我考取了高雄女中，开始走上科学家的路。当时我就非常清楚自己要读理工科，走科学的路。读理工科的原住民非常少，班上男女的差别待遇及对待原住民族的不同，我都体验过。这些待遇源自于性别族群的刻板印象，同学有时候会不经意流露出来。年轻时的我会感到不满，为什么女生不能数学算得很好？为什么原住民不能念博士？我是有这样能力的，为什么大家要限制我？有时我会直接起了冲突。后来因为种种族群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我在学校不是很快乐，就出国了。虽然年轻时曾经面临挫折，但现在遇到刻板印象的时候，我的心态还蛮健康。我的父母不管在我面临男女待遇或族群待遇不同的时候，都给我很多的经验分享和榜样，这些问题对我的冲击相对小很多。我的父母亲都是医师，母亲是台湾第一位原住民女医师，也是医疗奉献奖得主。在泰雅族里面，很少女人像我母亲这样的独立，族里大部分是男性做决定。母亲的个性坚强，可能因为她是老大，外祖父又很早过世，必须照顾弟妹。另外一点是，我的母亲家族也比较特别。台湾史上有一位乐姓瓦旦林瑞昌，是我的曾舅公，他是泰雅族第一位西医。我的母亲是大报社头目家族，日治时代大头目曾祖父在三峡脚板山一带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活动，打得非常激烈。后来日本人使用毒气，泰雅族人在死伤惨重下只好和解。和解的条件是把我的曾舅公乐姓瓦旦挟持作为人质押到日本去。当时的条款是乐姓瓦旦到日本去学日本人的科技，于是日本人就把他送去学医。我的母亲外曾祖父过世后，有一段时间是由母亲的祖母乐姓瓦旦的姐姐做女头目，这在泰雅族是很少见的。一般部落由男生来做决定，母亲应该是在那个时空背景里面看到她的祖母长辈们怎么样处理部落的事务。带着泰雅族特征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当别人给予不平等的待遇时，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跟价值，要忍耐，并且一直记得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坚持地做下去。坚持这两个字是母亲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个价值观念，而个性中的温柔部分是来自父亲的遗传。出国后的我并未放弃自己的梦想，带着家族特有的个性和父母亲的影响，我一步一步朝着科学家之路迈进。我先后完成了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微生物与遗传学双主修荣誉学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研究主要在非洲锥形原虫上，寻找原虫里是否有糖质的突变株。由于这个物种本身的基因体不稳定，所以找寻突变株成为相当困难的工作。后来工作完成后，我曾在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上发表，被列在世界科学名人榜上，陈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突破性。对于同样是学习科学的女性后生晚辈们， 我常提醒他们，女性学习科技或在相关领域工作，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肯定自我很重要，不要自我设限。对于将来想从事科技相关工作的女性，给予最大的期许是挑战大事去做，譬如国家政策，当然是会有很多挫折需要克服，其中可以善用女性包容的长处，在包容当中寻求共识。我的职场成长与一般传统学者不太一样，一般是博士毕业后专注在学界，而我则是毕业后进入业界。因为了解未来的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的重要发展，1997年我回台后，每年都会再回学校受训。为了要掌握和分析资料，我学会生物资讯，并开始涉猎生物资讯相关领域。当时在台湾生物资讯仍在起步阶段，2000年我进入到一家生物医学资讯公司工作，从此便在产业界打拼。因为职场能力所需，我跨领域学习商业管理，取得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EMBA 生技组硕士学位。后来因考量到家庭生活以及调配弹性时间，于是我决定回到学术界。回馈部落，从原住民健康议题、医疗政策到科学教育。我刚回到台湾时，并未涉及原住民议题的研究，而是在一次因缘际会下，参与国科会为原住民学者所举行的座谈会，才知道自己是少数研究医疗与生命科学的学者。长期以来，我没有特别的去做原住民研究，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是以实证为基础，不像人文，有族群的差异。但那次座谈会后，经过慈济大学高敬义老师的说服和互相讨论，开始思考自己在科学上的研究，究竟对部落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我认为原住民的医疗及科学教育需要受到重视，决定投入原住民医疗及健康科学教育的活动，把所学的回馈给部落。2009年，我和一群学者开始关注原住民健康议题。当时我送了第一个原住民计划进国科会，认为原住民健康差距要能缩短，得从政策、教育、经济角度去看，而不只是单纯的医疗科技问题。台湾的医疗科技并不算落后，但数据显示，原住民的健康现状像是未开发的国家，它并非单纯医疗上的不足，涉及到贫穷、教育、生活压力等等因素。于是我慢慢地跨足了原住民医疗政策与领域。学者们早期写政策时，很少有原住民的章节，现在几乎每一个医疗政策上都有原住民的部分，也会从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去看族群健康的定义。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以一个全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整体的社会福利、经济等多面向发展。这几年来，原住民学者多元化的发展，有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例如法律、公共卫生等，这对族群整体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目前我除了参与原住民医疗政策制定外，还专注于原住民的科学教育。自从开始这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后，我就常常跟人群接触，这跟科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从一位单纯的教授研究人员成为了卫生局署的咨询委员。 常常需要跟部落里的小学老师和校长讨论教材的执行状况。这几年我们导入文化融入的课程，以防治废结合计划为题，制作动画影片《勇士大战土伯王》，这是台湾第一部用多种原住民语发音的动画科学教材，有泰雅、台湾、布农、赛德克族语言，把神话故事重新编辑，并找部落的族人帮忙配音。影片结合了健康医疗知识与原住民的母语、文化与信仰，引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及文化认同。这套非常细致的公共卫生教材，目前已有数千人使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计划中的小学校长也表示，我及其他原住民教授的参与，更可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示。看到原住民教授对自己的部落关心和付出，未来孩子有所成就后，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回馈部落。角色多元化的我，同时还具有另一个身份，我曾担任台湾原住民医学会的理事长。这个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医学团体，强调原住民的主体性，致力于提升原住民健康与疾病防治研究，促进原住民族部落社区健康的发展。除此之外，台湾原住民医学会也是太平洋区原住民医学会的会员国，经常与各国的原住民医学会做交流。我在2013年接下了太平洋区原住民医学会的主席，学会成员在国际场合相互分享自己的文化和面临的困境，共同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更在彼此身上找到认同的情感。我在撰写原住民医疗政策的过程当中，培养出人脉与国际视野，发现这些不单只是对原住民重要，对台湾的多元文化及社会的未来都有极大的影响。我常说，做科技的人要有挑战困难的能耐，乐于接触新的东西和知识研究。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是，必须耐住性子，想办法完成，不断地去阅读、尝试，从尝试中归纳出新的知识。我在这样的过程中感到满足。我认为当老师或当一位科学家，分享和传递的精神是很重要的。这种分享不限于和学生，包括和部落以及与其他学者分享知识。我认为做一个科学家之所以拥有热情，正因为我们喜欢分享新的知识。无论是做研究或推动医疗政策、科学教育的路上，对我来说，有伴是很重要的。这几年慢慢的成长，有各种不同领域的朋友，写政策时更是如此。因此需要各领域的人愿意来合作，来讨论这个政策，那个国家合作。反而是让我觉得我可以再做十年这样子的事情。不过有时候会很沮丧，我拿去和别人分享，却被拿去做其他不当的用途。以前会很沮丧，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好人有好报，分享是真正能够推动科技、能够改变社会的最好方式。从科学研究到行动计划，从个人发展到走回部落，我和我的伙伴改变的不只是原住民健康议题，还带动了原住民文化融入基础科学教育，进而重新反思人定胜天的科学想法和原住民文化中与大自然互相尊重共存的思维，创造出科学与部落文化的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过程不仅让我重新探讨原住民的传统和背景是什么， 也进一步思考部落的族群未来，甚至是太平洋区原住民的未来。我的原住民身份和特有的个性曾使我面临挫折，却也是我一路坚持发展人生志业的基石。我不只是原住民的科学家，更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现代科学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打拼，相知相惜与共享。一群人做一件事是可以改变社会，这也是我的奋斗史。